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呢，纯指数的话要比昨天强的多了，因为上证指数涨了接近 1%， 30多个点，然后创业板、深成指都有 1% 以上的涨幅，科创板呢涨了 3.34%。今天黑线在上，蓝线在下，代表说今天的权重比较强。我们也可以点这边赚钱效应，可以看一下，像千亿市值以上的涨了 1.54， 然后大票就是还有中大型的这些票涨得比较多，小票呢涨得比较少，甚至说0到50亿的微盘股是微跌了一点点，其他200亿以下的其实涨得也不多。那以整个盘面来说，今天的中位数呢是正的 0.17， 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说涨得并不是很多。那么这个风格呢，其实从一早上就已经决定了。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昨日涨停股的一个平均涨幅一瞬间就跳下来了啊，整个市场的一个市场龙头啊，比如说像平台发展，对吧，早上的时候就是往下跳水的。由于这个东西是短期的一个就是市场情绪龙头，它如果说出现跳水呢，那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情绪票啊表现就会比较差，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一些纯的一些题材股啊，或者炒名字啊，或者说炒马啊，类似这种的表现就会比较差一点。而一些有拥有一些强逻辑的，就是比如说像 AI 的那么一个系列涨得就比较好啊。所以说这个是整个市场早上的第一个两分钟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气氛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大家进去的时候，或者说要做短线，或者要做一些热点题材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子，就是特别去关注一些市场当中非常非常高标的，或者说吸引目光最多的一些票的一些表现啊，他们大概率可以去决定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气氛。那今天市场呢是偏大票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么这样子的话走到这里以后呢，今天的这个上涨其实算是一个反弹啊。当然很多朋友又说了，你看这里哪有反弹，你看又站稳4000点，那反正正常券商会给你这么写啊，就这个站稳4000点，但是意义大不大，其实并不是很大。就是我们更多的说看深成指，这里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到这里是下跌了一段了。那么昨天我告诉大家说这里1、2、3、4、5、很多人就要在这个点去砍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你已经调了几天了，你不是在第一天或者在这一根跌破五日线的时候去减仓，你到这个点去减仓是很傻的啊，没有这种必要的啊。之后它又开始反弹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反弹以后那大概率明天的话呢，因为这个反弹量呢，你要说大呢算不上大，毕竟说最终2.1万亿还不到，只有2万亿的一个量，所以说它量小的时候它股能只能顾得了一边，就最终你会发现哎，红的时候红的地方其实还可以，涨的部分还可以，跌的部分呢它也跌的挺多啊，所以它只能顾住一边，它不大可能说全盘大家一起上涨。如果说在现在这个点位全盘还要一起上涨的话，至少要到2.7万亿 ,2.8 万亿以上的一个量才能推动整个市场整个全面的上涨。那现在呢还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里我们比如说去判断像科创50啊什么都是一个反弹，对吧，你看它的量啊整体是往下走的啊，除非在这里继续快速往上飙，这种概率极小，特别特别小。所以这个包括科创100，这因为它整体都是一个什么量能是逐渐向下的一个动作，就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在这里一段呢都算是一个调整期，这里包括像这个沪深300和中证500啊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一段它是一个调整的一段啊，所以说它的量呢是逐渐往下走的啊，不然它这里应该会给出很大的量，但这个并没有啊，所以说它没有脱离调整期。没有脱离调整期呢，这里等到跑到上面去以后，因为明天的话是一个时间窗，明天是立冬，刚好时间窗像这个一涨呢，明天再一冲呢，明天又在高点，就立冬的指数是在高点，但指数重不重要，我还是说不大重要，现在的指数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没有就是意义不大。就像以前要指数重要的时候，就是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当时2014-2015年的时候，其实指数还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到更往前面去推，整个市场都是和上证指数都是同步的，你到这里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到现在的话你指数它想要，比如说你想要指数涨一涨，拉一拉农业银行不就行了吗，对吧，它控盘自己都 99% 的随便可以拉。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看上证指数意义不大，更多的它要去营造出一种牛市的环境。因为过一会儿我们看后面，其实 IPO 的一个进程是非常快的，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 IPO 已经开始排队了，因为跃跃欲试了。那如果说现在说这个指数给你哐哐哐的掉下来，掉到3700，掉到3600，那这个后面 IPO 怎么办呢？对吧？大家其实现在说到底涨到这个点，不管场内的资金和场外资金刚好是一个比较犹豫的点。为什么呢？因为场内资金呢觉得说，哎，你看指数4000点了，他不会兴奋的，他觉得说指数4000点了那已经高了，他会有这种感觉说已经这么高了，那我随时随地准备走，什么时候会出现熊市呢？什么时候牛市结束呢？他考虑的是这个，所以说这是个犹豫点。然后场外资金呢，他也是个犹豫点，他希望说这个市场最好跌一波然后我再进来，如果不跌一波很高的低位置，那我也不是傻子，我也不进来接盘，他是这么考虑的。甚至这一部分还影响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融资融券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诶，跑哪去了，我们看一下两融余额。两融余额在这边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净买入额绿的是比较多的，你会发现绿的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连最头铁的人，当然可能今天是买入比较多的，他数据还没统计出来，那连最头铁的人都已经开始犹豫了，他不是像之前一样就是疯狂的往里面涌了啊。所以说通过这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点位，就直到说要到什么时候呢，就如果说国家愿意啊，他就在这里慢慢磨到最后，磨到以后大家就觉得一段时间习惯了，习惯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高了，当你不觉得高了，那那个时候他能再发动一波。这个人啊其实挺奇怪的，一开始刚刚跑上来的时候会觉得高，当你习惯了就不会觉得高了，就像这里是一样的，那跑到这里觉得哇这是3000多点了，那肯定高了对吧，这是这个20年的时候，但其实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不觉得高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它就应该在这里震荡，就应该上去，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这里也是一样的，它会在这里震荡一段时间以后，让你的心理慢慢去接受这个4000点，但当你接受以后，那它就可以再往上涨的时候，你看哦，这个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啊，这句话又回来了。所以自己这一段注意啊，就反正牛市现在还在牛市，这个是肯定的。不要轻易的进进出出。第二个，不要轻易的割肉，就是割肉在牛市里面其实是最不明智的。不管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还是说不管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说现在它不在热点或者怎么样子，那如果说来去不大，那你就可以调一下或者怎么样子啊，都还好。如果来去比较大意义不大，因为它最后有一些一个新的故事讲过来刚好蹭到了，它也会有那个补涨。所以说关注的是公司，你买的公司不烂，不是超级烂的那种，你不要去太过于关心它的一个涨跌。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板块，板块今天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整体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发的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就是主要今天涨的东西其实都只有一个字，就是电，全部和电相关。这盘中我跟大家讲过了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一看啊，你看这里它赛道也涨了对吧，半导体也涨了，油色也涨了，说油色涨了它是因为什么这个沪铝在涨，你看油色或者说因为这个上游资产在涨，不是的啊，你仔细一看这里面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铝，全部都是铝，没有一个其他东西对不对，其他东西有的都不涨，但涨的都是铝，然后你一些化纤对吧，然后这里面你再去看像这个元器件，然后像 IT 设备，你仔细去看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东西，然后包括一部分的这个，甚至包括一部分化工，化工是磷化工对吧，它一共就几个东西，就涨比如说涨这个变压器啊，然后像磷化工啊对吧，然后铝啊，然后包括说甚至包括航空，我们说军工，军工涨的什么东西呢，是大飞机吗，那肯定不是，肯定不是航空。再仔细看看像电容啊对吧，这个变压器什么，这些东西涨的就一个东西，它就涨电。因为现在的叙事呢是AI 的大的一个叙事它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去相信说什么 AI 泡沫啦怎么样子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是玩电脑的，你应该知道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后面你往后面去推5年到10年，它是除非说股价涨得特别多啊，不然的话它和有一些其他的行业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一过性行业，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行业。算力呢需不需要呢，它需要的，它需要 很长的时间，就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现在可能说，我们说打个游戏吧，对吧？以前比如十年前，比如玩个 GTA 啊，感觉挺不错的 GTA 5，那我需要用什么电脑、什么显卡，对吧？一样的啊，其实完全一样。当时你觉得说哦可以，到之后的话呢，随着这个显卡算力的发展，你自己可以开到 2K 分辨率了，对不对？它显存发展了，和现在是一样的呀。我们存储一样的啊，显存从 8G 到 16G 了，你可以用高分辨率的材质了，一样的。还是一样的，继续再往后面去发展，你会发现哦，这个像我们国内的像黑神话悟空出来了，那原来你的手里的卡可能又顶不住了，你要用新的卡了。它的 AI 也是一样的呀，它就是随着之后发展，今年的 AI 冲击只有一个，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DeepSeek 就这么一个冲击，其他的时候都没有冲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 DeepSeek 出来以后出现的一个点就是瞬间发现不需要这么多算力了，因为只有我们中国的公司在研究说如何降本增效啊，这个可能和我们中国公司的个性是有关，就是省钱便宜是往这个方向走，降本增效。一瞬间大家发现啊，只要第一个训练不需要很多的算力，第二个的话他自己即便是推理需要的算力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也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海外公司是不考虑的，其实你代换到游戏里面就非常常见，就你现在你发现现在新的比如2025年出来的有一些的游戏那个材质一塌糊涂，但是它却需要占用的这个内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硬盘空间就特别大，然后材质呢它是直接实时去渲染的，它不是通过美工去做的。就你仔细去看以前比如说像主机时代的，当时比如说像 PS4 啊，或者当时呢主机时代的游戏，它可以画面可以非常精美，但是 PS4 的它的效能并不是很高，就是它算力不是很高，但是它能把它做得很好，就你这么一代换你就非常非常清晰，你能知道这个里面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海外的话呢，最简单的最夸张的就是那个 Miners， 就是当然也是我们中国公司啊，就是他做的那个你可以让他 AI 连续做好几件事情，但是他需要消耗的那个 token 是极大的，不是一点点，是极大的。那像 DeepSeek 它消耗的是非常小的，所以说看之后如果说我们中国可能又会做出一些新东西或者怎么样，那让整个能效就变少这个是有可能的，需要的算力变少，但是由于这个变少了就用的人会更多，所以需要算力又会更多，然后这个 AI 还在不停的发展，现在可能让它输出一张 4K 的图可能需要的时间还要长一点，等到算力强了需要输出 4K 的时间就短了。所以这个是和完全大家可以去带入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玩大型的这种游戏里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之后呢显卡呢不停的发展，老黄呢每年就发一些新东西，然后告诉你啊我的算力又强了，我又怎么样子了，这是一个新时代，一样的跟他以前发布那个游戏显卡是一码事，但每年每年都会有新的，每年每年都会迭代，功率呢越来越高。一样的啊，所以说你明白这个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叙事呢它是一个偏长期的叙事，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然后它也不大会除非说涨得特别猛，就涨到已经很高很高了，不然的话你说一定要说比如说像中继续创啊什么最后说没生意了或者什么，这个也不大现实啊，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他们这个生意会持续很久。好，这个跟大家讲了，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现在呢它整个市场的一个叙事啊，由这个 AI 算力，就原来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我们看就 AI 算力，然后呢转到了多少呢，叫 AI 电力，是电力啊，转成了这个 AI 电力的一个逻辑，就炒作的人呢还是原来那批人，就原来那批杠杆资金现在呢去报这个 AI 电力去了，因为之前像美国缺电缺的比较厉害，就是美国人缺电，中国人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中国人呢缺卡，我们没有算力卡，那他们呢没有电力，是这个，所以说很多卡呢他们就闲置在那边，所以只能够那个等这个电力建设起来。那么就由于说美国人他建设第一个速度比较慢，第二个呢有很多东西，毕竟说啊搞这种大基建还是中国人强嘛，所以一部分呢中国人也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说很多的一个资金啊全部就往这个 AI 电力的方向去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这里面真正这种除了说这个就是这个电气设备里面涨很多变压器啊包括储能啊什么之外，像航空里面涨的这一批是什么东西啊，这一批的话是燃气轮机啊，然后过一会儿我们会仔细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燃气轮机，就这个呢倒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真正我们还是不做那个纯看这个题材的，我们还是要稍微要带点逻辑，最终还是要落点业绩下来的。那这个燃气轮机的这一块然后认为说市场认为说这个因为缺电了对吧，然后把这个工业用电啊把它挤占了， AI 用电把工业用电挤占了，因为只有这么多电嘛，那你这个铝啊，你就电解铝是最费电的，所以说铝就没有办法去电解铝了，那铝就要涨价，所以说这个先涨起来。你看期货涨的都不多，其实你要做期货市场的人去理解，咱们像做二级市场的他们也不理解，你什么鬼东西，对吧？如果真要怎么样，我们那边早就大涨了，但这个并没有啊，所以说这是也是个题材，纯粹的题材，它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属于是供给侧的一个变化。那实际这个也是就我们自己看看就得了。然后还有一些高耗能的，像这种铜坤啊、新凤鸣啊他们这种也算是说这个高耗能高耗电的，那之后也可能会供给会收缩，对吧？没电了嘛，那供给收缩，所以说涨价，逻辑都是同一套逻辑，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呢看看就行了。还有一部分像核聚变，可控核聚变今天也是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像磷化工，那磷概念都是涨的。那主要是什么呢？有一些是光伏风能发电的，那它需要储能，想把它存起来，存起来以后或者这个削峰填谷，存完以后那之后再用。那么你要发展储能，那么它的上游是什么呢？这个磷化工呀。那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大涨了，是这个逻辑。所以说11月份你仔细要去看的，它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它是起点是从 AI 的缺电开始的，然后逐渐去向外去扩散。那缺电的话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什么呢？如果继续再缺电下去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铝会没有，对吧？铝会变少，会引发着这个储能里面的这个磷化工最后会非常稀缺，或者说会供不应求，这个都是想象力啊。但是和现实肯定是有一定差距的，现实没有那么猛啊。但是这种一过性的这种11月份的这种秋季行情的这种特征就是这个。就是那么现在呢，秋季行情的主线之一就是 AI 电力，其实它已经出来了，这特别明显的。因为如果要作为主线，它一定是能够扩散的，就它想象能从一个点一个锚点开始有一定的容量，它能扩散到很多个板块，大家都围绕着这故事去炒，这个东西才能够成为主线。而不然的话，如果只有一个东西，它是无法成为主线的。比如说有一个东西说氢能，对，一个氢能就是主线，它不是主线啊，最多作为一个分支啊，它不可能成为主线，理解吧？好，跟大家讲讲燃气轮机。像今天呢有个票涨停的就是三角防务，这个票是20厘米涨停的，因为它涨得比较快啊，早上一瞬间就直接20厘米涨停了。那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跟西门子签订了一个框架协议，就是进入这个海外的燃气轮机市场。这个事情呢大家都是要重视的，为什么呢？因为说到底，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刚刚我跟大家普及了一下子，大家应该明白了，就是唯一的冲击就是在 DeepSeek 出来之后的那么一小段时间是有冲击的。因为当时其实在 DeepSeek 出来之前，大家已经预测到后面随着这个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的需要消耗的 token 会非常多，消耗的电力会非常多。作为美国来说，第一个做光伏风能是不可能的，这个当时我们早就已经研究过了，就光伏风能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它不可能跟着你中国的路径走。第二个的话呢，他们那边天然气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所以说然后他们又有一个优势，就这个就是燃气轮机，就是我飞机的那个发动机，大飞机的那个发动机就是燃气轮机的一种啊，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般会往这个天然气方向走，通过天然气去通过这个燃气轮机去发电，然后去供给这个 AIDC， 就是这个 AI 算力中心，这个是最最现实的一条路径，而且建设的周期是最短的。虽然说到之后可能会发展成核电，但核电的建设周期非常长，所以它短时间之内是应付不了的，它要短时间能应付，最快的速度就是燃气轮机，做美国来说是这样。那么其他的一些国家像欧洲走燃气轮机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这个当大家就理解这一点以后，当我们中国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们中国其实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不缺电，我们有光伏风能，然后我们又走了一段时间储能，对吧？储能的话我们就收集了电，然后储能再释放出来，其实能不能用的也可以。但我们这边的一部分，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出现，如果常年的好多天的阴雨天气，那你储能也没用，那这个时候呢它需要一个柴油发电机啊，通过这个柴发去补充那个电能。那所以说两个国家它的一个思路和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现实啊，这个不是概念啊。所以说之后的话呢，这个全球燃气轮机的一个市场需求是比较大的。就之前的话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你要赚钱，大部分时候以我们国内公司来说，这句话可能以偏概全了，但是说以我们出去和上市公司其他交流来说，我们国内公司的生意其实利润不是太高的，这个是事实， 就比如说你说我跟华为做生意利润高吗？不高，那不如跟苹果做生意高。虽然说你看我怎么跟老外怎么样子，但是确实苹果生意，确实苹果它给的利润要高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像国内跟那个宁德时代配套，这个利润高吗？不高，很低，就是你就最后变成类似像血汗工厂。还有像什么的跟比亚迪合作利润高吗？不高，都是一些很大很大的一些厂，但是结果呢利润都非常低。但是像他们这些呢，是比如说你和苹果合作，你和特斯拉去合作的，然后你和像这种西门子去合作的，生意都不错，而且利润很高。那我们以赚钱的角度啊，不要去带入这种什么这种爱国情绪啊什么的，就纯以赚钱，你赚外国人钱不香嘛，对吧？你仔细想一想啊，就是把这一段那个，你不要想着说哎我们要自主要怎么样子，不，就这个你可以赚他钱的，对吧？他给你钱啊，你不好吗？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北美的大部分的地区，天然气发电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到之后基本上都是用燃气轮机的。像卡特彼勒的话，是2025年到2030年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扩大两倍，其中燃气轮机是扩大 2.5 倍，全部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所以说这个方向呢，还是值得去长期去盯一盯的。那主要逻辑呢，跟大家刚跟大家讲过了，就是 AI。就是应用的话就是普遍缺电嘛，现在为什么说哎软件它不起来，对，没电了那软件还起来什么，软件都起不来，它市场是这种逻辑啊。但这个逻辑对不对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它应用它是个需求端，需求端和上游它肯定是相辅相成的，往往是有需求上游才会去增加资本开支，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并不是说我先把它供给先做起来，然后来我来为你服务，我这个东西端给你吃，你吃吧，你怎么就不吃呢？不是这样子的。就正常的一个市场经济都是大家需求量大，比如说像以前那个拉布布需求量特别大，那大家加班加点就去生产，对吧？然后就出来一些拉布布概念这种的都有。它是有需求，因为大家都要去买都要去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比较火爆，价格也会水涨船高，都是有道理的啊。它不会说来我给你创造一个东西，我给你设计一个蛋糕，然后这蛋糕特别的好，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子，不会这样子的。 AI 也是一样的，所以说逻辑上的那个肯定是错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因为接触 AI 的人越来越多了，用人工智能人越来越多了之后，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就你直接可以预见到之后这个算力可能会，比如说算力，就是我们说算力工厂或者说这个算力中心啊，它会越造越多，对于电力的需求会很多。所以说这个时候有西门子啊什么，他们这些生意啊，他们都是已经预计好的啊，有些生意订单已经排到他的订单，西门子的燃气轮机的订单现在就是已经排到28年和29年了，所以说订单是很多的，现在在手订单也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海外扩产呢又比较难，节奏呢比较慢，你也知道老外干活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干活很快的，他们比较慢，所以说一部分的这个当说需求激增了以后不够的时候，一部分产能就会向国内转移。产能的话呢，之前跟大家聊过有一些票啊，跟大家聊过的，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航宇科技，对吧？跟大家讲过的，我说手里面有多少啊，有60亿的订单，对不对？他在手订单都有这么多，你就知道了之后再发展下去，他做那个环建的比较多。所以说你看到最近涨得好是有道理的，而且不仅说最近涨得好，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因为这些单子都排到这么多，所以他只要这个单子和西门子配套的他不丢这个单子，他大概率会慢慢虽然说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整体向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像一个像航宇科技最近呢加入了一个三角防务，跟西门子签协议，一定要正宗啊，一定要正宗。就像前面光模块啊，对吧，或者说AI 中心的电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一定是跟英伟达配套的，就英伟达那边在赚钱，然后我们跟着一起在赚钱，是这样子的。它一定有一个东西在带的，这个带的西门子在带，所以说你只要和西门子配套多的，就是像这个英流股份啊，这个都是的，这个都是的。航发呢，它主要做的是自己的，航亚呢最近也有点单子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点，就是这个联德股份、航宇科技这个，那么现在三角放进来了，多了一个三角。这个都是要非常注意的，应流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就这么几个是非常非常核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整机的机组杰瑞股份，这个呢也非常值得一看，我们可以看一下。本来这个杰瑞早就应该在年前就应该要大涨的，当时就受到了一个 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冲击，然后跌了一下就一直没上来。那第一个，本身这个公司是一个好公司啊，估值不高，然后 PTTM 是20倍，一般来说四季度会好一点，我们不用看动态，看 TTM 大概20倍，所以说估值不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做整机的，有很多之后西门子有一些单子，相当于你就把它理解成燃气轮机里面的这个工业妇联吧，你这么去理解也可以啊，就是他可以帮他代工的，或者你理解成个人股份也可以，就是他有很多的一些单子他可以整机可以代工的，所以就看了，就是如果美国人能接受，能够他在美国有分公司啊，能够打入到美国市场，那这个生意啊可以远远的可以再造一个杰瑞，他可以跑到1000亿，这个是没有问题，现在500亿啊，跑个1000亿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后面就看了，就重点的其实也就这么几个票，联德啊，这个当然一流我们前面讲过了，联德涨停嘛，对吧，连续两个涨停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一流呢，它是属于前面的做叶片叶轮的这个龙头，整个这一段都是属于是这个长多头一直在往上跑的，明年生意会更好，就他们明年生意都会很好，所以这个几个票大家可以放一放，可以看一看的，因为这些东西到明年在 AI 电力这一块是实实在在是真正意义上是有那个有生意的，很多人呢一开始就往这个变压器啊往这个方向去看，其实老美不怎么采购咱们的，他有很多东西采购的是日本的，他是落不到业绩的，只是现在11月份嘛，题材嘛就这么做，但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他们能够落到他们生意上的，就是或者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航宇科技啊，对吧，就我们很熟悉的，今天也是连续的在这里大涨的，对吧，昨天还跟大家讲的这个好的还在往上涨，那这个估计继续再往上走过个新高也不是没可能啊，目前还可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比如说像节能风电定增是36亿用于这个10万千瓦的一个风电项目，就这些呢低位的一些风电呢其实可以看看的，因为在国内现在就是相对来说，相对光伏来说，其实风电还是增速啊各方面啊，大家看到整个产业链里面其实还是可以的，所以说风电呢特别低位的有一些的包括运营的什么的都是可以看看的，等到储能那边上来以后啊，风电其实也是不差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有很多的一些新公司啊正在获得这个 IPO 获得上交所的受理越来越多了啊，像最近的这个 IPO 受理的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明到26年的整体的一个 IPO 的一个数量会比25年会多很多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他必须要把这个市场牛市给维护好，然后呢并且呢到现在呢先把力气呢省一省，你说现在怎么不往上突破，怎么不大涨或者怎么样，先要省一省力气，因为到26年的时候只要如果宣传的得当都会进来的，放心好了，他会平衡好这一点，所以26年的一个行情理论上应该要比25年的时候要更加的平衡，然后呢也更好啊。你别看他一开始 IPO， 但是等到之后一波人，就是比如说场外现在都是场内的人在玩，说场外的人一波人都进来了，都买的差不多了，然后该买的也买了，那个时候就不大行了，那个时候再有很多的 IPO 出来就是从发牌到收牌的过程了，就那个时候就注意，就他到27年的时候，27年下半年就比较容易进入熊市，也要注意啊。好，然后继续再看一下，像挑战者公司报告啊，这个挑战者公司的话呢，它其实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公司啊，它这个公司呢它是属于叫这个人力资源和这个职业咨询的这么一个公司，那它主要是包括每个月它会发布一个就是叫裁员报告。你看着很奇葩对吧，他就是会发布一个裁员报告，每个月都会发的，现在的话那个十月份的一个裁员数量是同比激增 175%， 创七个月以来的新高啊。就是说美国呢你也不要觉得它经济有多好，也都不好，就是你只要看全球经济就看中国的出口数据，如果中国的出口 PMI 在下滑，快速的下滑，订单在下滑，只有可能是全球经济都不好啊，不仅是我们不好，都不好啊。所以说他们也在打肿脸充胖子，也是在这个过程，所以说他也不希望说马上跟你脱钩啊或者怎么样，你也不用去看什么鲍威尔说哎12月份我不降息了我还要维持高息，你别去相信那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济都很糟糕了，现在他们也很急迫，他们现在比你急，就是不要想着说利息还能很高，他自己也顶不住，他自己都快顶不住了。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中简科技，这个之前平时直播的时候问的人比较多啊，就天津的这个签了一个碳纤维的一个采购合同，这个占这个去年的一个这个总的主营业务的收入的 69.34%， 就接近 70% 了，这个单子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呢中简科技呢本身也是个好公司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公司走势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但跌了啊或者怎么样，你不用去太关心它，不用太关心，就你多关心了也没太大用处，说实话，因为它最终的话它的走势它是有波动的，你在这里去买了然后这里掉了跌了，你要去关心它它基本面是不是不行或者什么，它还是那个它，它一直没有变，变了只是你的心，你是不是你的心变了，是不是不爱我了，对吧，其实只有这个。好，然后包括这里有联德股份，对吧，刚刚我们讲过了，联德股份这里出现了一个减持啊，说哎呀你看涨多了开始减持了啊，这个呢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你去看啊，很多什么有限合伙这些都是一级的人，那些一级的他们这个产业不是产业资本啊，他是一级的人，他们都要走的，正常来说都要跑的，最终都会跑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就不是过来炒你二级市场的，也不是过来投资一大段时间的，他们就要进来就是要退出的，跟那个国家大基金是一样的，很正常的。所以说之后呢如果他这个股票回调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都挺好的，我认为是好事啊，因为他们减持他们都要跑的，反而好事，会给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啊，可以躺平进去，这样是最好，是吧。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现在11月份的一个行情，这个秋季行情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我们呢大概率只要去沿着这一个就是题材的一个线，能做就做做，我们至少可以做到11月20号的一个题材逻辑是没问题的，到20号过后到12月份呢慢慢的去转向于偏向于价值逻辑，这样子跟着就是我们大概的这种节奏走，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就是说你说股市不是说一定是能挣多少钱啊，但是要说亏很多我觉得不大现实啊，说实话不大现实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加油。